是大地震前两年，神的审判很快就来到，而且那个审判就好像最后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大的地震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将来脚踩在橄榄山所带来的地震，就一个地震可以形容，就是大，就是乌西亚年间大地震所能够形容。所以摩西亚摩斯是完全是在大地震的前夕，所以他特别说你们应当要预备迎接神。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地上放松这个地步，我们好像从来不需要见神一样，好像不需要见神的面一样。不，我们应当要预备迎接神。所以这是阿摩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知道说阿摩斯书、和西阿书、米迦书是完全挂在以赛亚书下面，意思就是他们有同样一个主题，同样一个负担。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他们同样在哪里。不过呢，很明显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南国的角度，一个是北国的角度。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跟米迦书的时候，就读到犹大跟耶路撒冷；当你读到何西阿跟这个阿摩斯，你就想到什么？想到耶路伯安做王的时候。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何西阿有话要说，阿摩斯也有话要说。好，那么当我们继续往前看一下，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很明显这个时候呢是分了南国跟北国。南国呢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北国呢特别讲的以法莲。所以你记不记得何西阿书常常怎么说呢？常常说的以法莲，以法莲这个词呢一共用了36次。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以法莲就代表了北国。那么原因很清楚，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么现在你讲到北国的种种都是以法莲来做代表的。比方说讲到最后以赛亚书第14章，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所以以法莲表示什么？表示北国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病最后终于治好。他们能够说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关的？所以每次讲的以法莲就是指北国说的，不是指南国说的。南国呢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北国呢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因为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所以当我们要仔细继续来看这个看这四卷书以前，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有南国跟北国，南国北国大概是怎么样分的？南国我们这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便雅悯支派，那其他剩下的10个支派呢都属于北国的。那很明显南国两个支派是以犹大为首，北国的10个支派是以法莲为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法莲是谁？犹大呢又是谁？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历代之上第5章。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所以流便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下面第2节就代表圣灵的意思，你看见吗？这点很重要。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所以讲到王权，讲的君王是讲的犹大，但是呢如果讲生命，讲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却归给了约瑟。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以色列 讲到以色列是两条线，一条线是掌权的线，一条线是生命的线。就是生命来讲，长子的名分是给了谁呢？是给了约瑟。所以约瑟他所得的祝福呢，所得的福分是双倍的福分。比方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如果分产业的话，这个长子呢是有双倍的福分。那意思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产业是给长子，三分之一的是给浪子，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每次讲的生命，讲的长子的名分，当然都跟生命来说，跟生命按理他第一个既然是长子，他应该是最成熟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长子名分会失去的，像流变就失去了。但是呢，别人可以得到的，谁得到的长子名分是约瑟。那为什么？因为你看约瑟的生命是丰富的，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约瑟最像我们的主，最能够叫人看见神儿子的模样。所以你看在约瑟的身上，常常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就是生命来讲，那条线是约瑟的线；就是掌权来说，那条线呢是犹大的线。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呢讲到以色列，如果要形容以色列的话，一定是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掌权来讲是犹大，因为胜过他的弟兄，但就是生命来讲，没有人能超过约瑟的。所以你知道约瑟所代表的是长子的名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再多看一点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你看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当这个以色列就是当雅各预告他的儿子们的前途的时候，你看你很清楚，这所有的祝福最大的两块，一块是给了犹大，还有一块是给了约瑟，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慢慢就知道说，你从后来他们所得的那块地迦南地的分配来说，你就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第八节，第四十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蹲以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这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将来的基督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很清楚，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他长子的名分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王权，叫做 kingship。另一部分叫做儿子的名分，叫做 sonship。 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要爱，就我们在新约要认识，要知道说我们所得的产业，所得产业一面来讲是王权，另一面来讲呢是生命。所以你看见说最后基督是从这里面出来的，从这里出来的。好了，那既然这样，他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呢？所以下面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润，他的牙齿比因奶白亮。那弟兄姊妹，这个所形容就是希伯伦那一代的土华。你如果到了希伯伦，你就知道那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当你看见这个山上的葡萄流出酒来的时候，那就像什么呢？就像流奶与蜜一样。所以希伯伦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所以要记得，谁得到这块地呢？是犹大得了这块地。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圣经中的地图的话，你就知道从耶路撒冷以南整块的一个地方都是犹大所占有的这块地。那么不要忘记，这是非常美的一块地，因为你知道说酒跟油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那有一座橄榄山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那么按理来讲，橄榄山的土质是白垩，是 chalk， 是不可能种橄榄的。但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说它下雨下的特别多，它一年下的雨就等于伦敦一年下的雨。不过呢，伦敦是平均的分着下，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才下，所以就是因为它雨分充足，所以白垩虽然是白垩也能够长出什么，也能长出橄榄山橄榄出来。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恩典。一个不可能长橄榄的地方能够长橄榄。那为什么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犹大所在的地方一面是葡萄一面是橄榄呢？非常清楚，这个将和将来我们的主怎样做王有关系。他是因为先上十字架才得着冠冕的。他怎么上十字架的？你看见吗？一面他经过了十字架的九扎，另一面当他上十字架以前，在克西马尼，你看他被压住由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工作就产生了油和酒，我们这些落在强盗里面那些人，结果你看就得着油跟酒的果伤，就能够得着他的医治。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怎么蒙恩典来说的。所以油和酒一定是从哪里来？一定是从这个犹大这个范围来。那么油和酒所代表是十字架，但是呢，哪里有十字架哪里才有宝座？换句话说，是经过十字架，最后才达到宝座。所以我们的主作王不像普通的王，我们的主作王是先卑微才进入荣耀，然后先经过十字架才得着冠冕。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整个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代表。好，那么下面呢，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就是第二十二节，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强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所有的福地天上所有的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摩西讲的这一段又加上太阳晒熟的美果，而且也讲到月亮养成的宝物。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约瑟就讲到生命的丰富。那你如果看过约瑟的一生，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经过四件的衣服，然后最后呢，你看最后我们看见和他四祖的梦连在一起，最后呢他能够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整本圣经，先是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雅各，最后才是约瑟。所以意思就是说，到了约瑟的时候，果然他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生命来说没有比约瑟更高的。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讲到以色列很自然是这两条线，因为与流变呢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因为这个缘故，当大家如果仔细来看后来以色列怎么样来分产业的时候，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旨意里面，先把一块地分给犹大，然后把另外一块地就分给约瑟。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然后其他的才按照研究，最后个人就得了个人一块地。但是总的来说，你看见南国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然后北国呢就是其他的支派， 那现在问题要问，既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分成两条线，一个呢是君王的线，一个是生命的线，所以毫无疑问的，南国两个支派所代表是君王的线，